他也是大恩在教会。
那么拣选了七个管饭食的童工，
拣选了七个管饭的童工。
那这一个管饭食的童工里头，有一位就是实际凡弟兄。
一七位管饭食的弟兄里面，有一位就是实际凡。
那么六章大概是说到这些的内容。
六章就大约讲到这些内容。
那么七章就说到这个实际凡的讲道的信息。
而且先讲到实际凡讲道的信息。
那么前面从二节到五十三节是实际凡讲到的一个信息的重点。
第二到五十三节就实际凡讲到这个信息重点的内容。
那这些重点是提到祖先以色列人祖先的那些重要的事迹和人物。
讲到以色列的祖先重要的事迹成为人物。
那么也提到这一群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敬拜偶像。那么拒绝神，
你都讲到呢啲系首先点样敬拜偶像弃绝神。
那第七章的后面，从五十四节到六十节，就提到实际凡为主寻道的一个情况。
第五十四到六十节就讲到实际凡为主寻道嘅情况。
那么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六十节。
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六十节，
再加上第八章的一节到五节，
再加上第八章第一到第五节，
一共有八十节的经文，
一共有八十节的经文。
那这八十节的经文就说到实际凡昙花一现的侍奉的故事。
这八十节经文讲到实际凡昙花一现的侍奉的故事。
那么这一个故事也说到实际凡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这样一个的见证。
你说到实际凡用在一时的一个见证。
六章一节到七章六十节，一共八十节的经文里头，
在八十节的经文里面
记载实际凡的事迹，
记载实际凡的事迹。
我好像知道在全这个圣经之这里之外再没有提到实际凡的事情。
我只记得圣经在这段经文之外再没有提到实际凡的事迹。
所以让我们来选读几节的经文。
我们读下这几段经文。
请大家翻到你们的使徒行传第六章。
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五节，
让我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节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言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实际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第八节到十五节，
在八到十五节，
实际凡被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场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实际凡辩论。实际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卖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就松动了百姓、长老和文士，就忽然来抓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受下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手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一段是说到慈济凡养兵千日所得来的一个结果。
你就讲到慈济凡佢得到呢个结果。
然后让我们翻到第七章，
到第七章。
那第七章我刚才所说到的，那么前面是说到慈济凡的讲道的内容。
第七章前面就讲到慈济凡讲道的内容。
那后面54节到60节，也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慈济凡昙花一现，是养兵千日之后，那么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
咁特别到六十节头先读过，就系慈济凡佢系表现出嚟嘅情况。
那么我们就跳过第一节说，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慈济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下面就一直讲讲的一些的故事。那54节到60节，
到60节，
我看我还是从这个46节，我们刚才的46节开始。大卫在神面前蒙恩，就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祭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其实至高所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手造的吗？你们这应作景象，心已而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旷己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族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族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慈济凡咬牙切齿。当慈济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旁边。57节，众人大声喊叫，蒙着耳朵齐心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小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慈济凡父与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然后我们再读8章1节到5节。
8章1到5节，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慈济凡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非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先讲
基督。
这一段是说到圣意呼喊的一个情况，前面是说到实际凡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这样一个的情况里头。
前面先讲到这个事，凡养兵千用在一时的时候，
大约是主后或者公元33年34年五旬节的期间，
还是公元后33到34年五旬节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大概有100到200的耶稣基督的信徒跟随人聚集在一处，
在耶路撒冷大约100到200跟从耶稣基督的信徒聚集。
当他们在一处的时候，忽然间从天上有圣灵降下来，
都全埋一齐，就神之间喺天上面有圣灵降。
这些人就被圣灵所充满，
呢啲人就被圣灵充满。
于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耶路撒冷嘅教会就咁诞生了。
那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头，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一群少很少的人，
呢些短短时间边，耶路撒冷嘅教会由一群好少嘅人，
成长到很多很多，或者说几千人。
曾经好多好多，甚至几千人。
因为这样事工就增加了，
咁样事工就增加了。
事工增加以后，使徒们就建议说，
事工增加之后，啲使徒就建议话，
我们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吧。
我哋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吧。
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个人来管理饭食。
所以就选出七个人来管理饭食。
这七个人里头有一位就是实际犯，
呢七个人里边有一位就系实际犯。
那么这七个人管饭食的，后来有人说，就是我们现在的执事。
咁呢七个管饭食嘅后来啲人讲，就好似话呢家嘅。
啊，这是不是正确？不知道，
系咪正确就唔知道。
那么有很多人说，这是第一届教会第一届的执事。
有啲话呢个系教会第一届教会嘅执事。
七位执事，
七位执事。
这七位执事里头有一位是实际犯。
呢七位执事入边有一位系实际犯。
实际犯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主宣道的信徒，
其实他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位为主宣道的信徒。
如果你看后面的话，还陆续有人为主宣道。
你看后面话陆续仲有两位为主宣道。
那么实际上从他当执事到被宣道，
实际上你睇佢由做执事到为主宣道，
这个时间不知道有多少。
这个期间唔知道有多长。
我猜想大概只有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的这个时间。
我猜想可能一两个月到几个月时间。
所以我为什么说实际凡是昙花一现的耶稣基督的侍奉者？
就点解我话实际凡系昙花一现为主耶稣基督嘅信徒？
也许你会问，
或者你会问，
如果你不问的话，我自己也会想。
如果你唔问嘅话，我自己都会谂，
昙花一现的侍奉有什么价值啊？
昙花一现嘅侍奉有咩价值啊？
我会问实际凡说：“实际凡啊，你呀、啊。”英雄早逝，英年早逝，还是英雄早逝？
我问司礼凡，你英年早逝定英雄早逝？
你就这样为主寻道，有什么价值啊？
你跟我去圣道有咩价值啊？
值不值得？
值唔值得啊？
如果你不问，
如果你唔问，
我会问司礼凡说，
我问司礼凡话，
你呀、啊，当你侍奉的时候，好像万夫不当，旅秦万军是不是排山倒海惊天动地的这样侍奉神？
所以把你侍奉神就要惊天动地排山倒海侍奉神，
有什么价值？
有什么价值？
史蒂凡给我回答，
史蒂凡给我回答，
史蒂凡也大跟大家回答，
史蒂凡也为大家回答。
他回答就是在七章五十五节和五十六节，
他回答在第七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
他说，当实际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实际凡为主寻道的时候，
当实际凡为主寻道的时候，
耶稣基督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
耶稣基督喺个座位上站起来，
迎接实际凡回天家，
人杰呢个是嚟帮反天家，
所以史蒂芬昙花一现的侍奉，
所以史蒂芬昙花一现的侍奉，
就是他这样的荣誉，
像这么荣誉，
这个荣誉是耶稣基督从座位上站起来迎接史蒂芬回到他的怀抱里头，
这荣誉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座位上站起来迎接，
所以史蒂芬说，就问我说，你想值不值得，
其实你问我，你说值不值得，
弟兄姊妹你想值不值得，
弟兄姊妹你说值不值得，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跟我们说，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
他得胜的我就赐他跟我一起同席一起坐。
弟兄姊妹们，史蒂芬的一个结果，
弟兄姊妹，史蒂芬这个结果
投影到启示录里头的警惕我们，
投影到启示录里面警惕我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圣经里头记载着许许多多被主所使用被神所重用的人物，
圣经记载了很多都被主所重用的仆人，
神要我们思想这一些人所留下的榜样，
神要我们思想思考一些人留下的榜样，
要我们学习这些人所留下的榜样，
要我们学习这些人所留下的榜样，
也要我们看齐这群人所留给我们的榜样，
要我们看齐这些人留下的榜样，
这群历史里神的教会的历史里头的人物，
这些神的教会里面历史的人物，
史蒂芬就是其中的一位，
史蒂芬就是其中的一位，
所以我们应该向史蒂芬学习，
所以我们应该向史蒂芬学习。
我不懂音乐，
我不识音乐，
我可以说是一个音乐的盲瞎眼人，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音乐的盲眼人，
乐谱来对我来说，
我谱对来讲
是一张白纸上许多黑点，
是一张白纸上有很多黑点，
但是我今天，
但我今天，
我要为我所敬爱的史蒂芬弟兄做一首曲子，
我要为我所敬爱的史蒂芬弟兄做一首曲子，
那这个曲子是用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乐曲内容写出史蒂芬交响乐曲，
这首歌是要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使徒行传》写出一个交响乐出来。
当然，这个乐曲就说到在两千年前，史蒂芬弟兄他是怎样的爱主，怎样的侍奉主。
我说两千年前，史蒂芬是怎么爱主，怎么侍奉主？
为主寻道的伟大的故事，
为主寻道的伟大的故事。
我所写的史蒂芬交响乐曲。
我为写史蒂芬写这个交响乐曲，
一共有三个乐章，
一共三个乐章，
或者说三部的乐曲，
或者三部的乐曲。
那么第一章是前奏曲，
第一章是前奏曲，
第二章的乐曲是叫主题曲，
第二章叫主题曲，
第三章乐曲叫后奏曲，
第三章叫后奏曲。
那么前奏曲说到扎根的乐章。
第一章讲到个扎根的乐章，
这一个乐章说到灵命扎根养兵千日的一个乐章，
讲到个是灵命扎根的一个乐章。
第二个乐章主题曲，
第二个乐章这个主题曲
是侍奉的乐章，
是侍奉的乐章，
这是说到生命的侍奉，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这一个乐章，
讲到个生命侍奉这个乐章。
第三个乐章是教会乐章，
第三个乐章是教会的乐章，
说到教会的扩展，
说到教会的扩展扩展，
圣灵翻覆的一个乐章，
圣灵翻覆的一个乐章。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
所以现在请大家
能够很安静的，
能够很安静的
进到基督音乐大厅，
入到基督的音乐大厅
Music Hall，基督的音乐大厅，
基督的音乐大厅。
那么我们一同专心的来聆听欣赏史蒂芬交响乐曲，
我们一起专心安心的聆听这个史蒂芬交响乐曲。
但是当我们进到基督音乐大厅的里头，
当我们入到基督音乐大厅，
我们看见有基督的宝座在那里，
我看到基督的宝座入边，
所以我们是在基督的宝座前，
所以在基督的宝座前
来欣赏、聆听这一个交响乐曲，
聆听这个交响乐曲。
当然，我们是很肃静、很肃静的、很专心的在听，
所以我们很肃静、很安心的去听。
那么，为着这一个史蒂凡交响乐曲，使大家有最高的果效，欣赏的果效。
我哋大家对呢个智能家乐曲有最高嘅呢个欣赏嘅，
我要
套
一个例子，
我要套一个例子，
不是像平常的规矩一样，
唔系好似平常嘅规矩一样。
我不先演奏，前奏曲，
我唔先演奏呢个前奏曲，
我要先演奏主题曲。
我先演讲这个主题曲，
就是第二章的第二个乐章的主题曲，
但是一个乐章的主题曲，
然后再演奏前奏曲第一章个乐章，
你能先演讲第一章那个前奏曲，
我要先演奏生命侍奉的一个乐章，
我先讲这个是生命侍奉的这个乐章，
然后再演奏扎根乐章，怜悯扎根的一个乐章，
你能先演讲这个怜悯扎根的这个乐章。
换句话说，让我们先来听生命侍奉的乐章，以生命侍奉为开头。
换句话讲，我们先讲生命侍奉来做这个开头，
再回到灵命的扎根，
再回到灵命的扎根，
那最后是生地的翻覆，
最后这个生命
的
翻覆，
生地的翻覆。主题乐章里头，
主题乐章里面
是侍奉，生命侍奉的乐章，
是生命侍奉的乐章。
那这一段的音乐，
一段的音乐
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内容所显出来的，
是根据《使徒行传》七章的内容显出来的。
那这是说到史蒂凡讲到的内容，
讲到史蒂凡讲到的内容。
那后面是说到史蒂凡寻道的一个情况。
后面就讲到先讲殉道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要把主题主题曲，就是生命侍奉的乐章，分成三个的段落。
在将这个主题曲三门侍奉这个乐章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七章第一节到四十七节，
第一个段落第一七章第一节到四十七节，
这是史蒂凡述说到往事的情况。
在先讲述说到这个往事的情况。
第二段的段落，
第一段的段落
四十八节到五十三节，
四十八到五十三节
是说到忠言逆耳，
是讲这个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
这个忠言逆耳。
第三个段落，
第三个段落
五十四节到六十节，
五十四到六十节
说到为主寻道，
或者为主殉道。
那么第一个段落叙述往事，
第一个段落述说往事，
也是史蒂凡说到希伯来族长的一个时期时代。
史蒂凡讲到这个希伯来人的一个时代，
他说到以色列国的神权、神掌权的时代，
讲到以色列国神权、神掌权的一个时代。
然后他说到以色列国君王掌权的一个时代，
而且讲到以色列国君王掌权的时代。
在第二段落忠言逆耳的时候，
在一定的那个忠言逆耳的时候，
史蒂凡指出，从历史上知道以色列人是历代变异神的子民。
史蒂凡今天在历史上看到以色列人历代在叛逆神的旨意，
那么现今又把那义者耶稣卖了杀了，
现在又将这个义者耶稣基督杀掉卖掉。
那他做了一个总结，
作为一个总结，
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是怎样。
你的祖宗怎样，你的也是怎样。
他说到当初他当时听到他讲到的这一群人，
当时听到讲到的人，
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现在也像你祖宗一样。
我告诉你们，你们以前祖宗怎样，你们现在都是你们以前祖宗一样。
第一章和第二章加起来就是史蒂凡的讲道，
这个加起来就是史蒂凡的讲道。
我说这一个讲道乃是史蒂凡寻道的讲道。
我讲这个讲道就是史蒂凡殉道的讲章。
那么到了第三段，
到第三段
就说到史蒂凡寻道的情况，
就讲到史蒂凡寻道的情况。
这里史蒂凡寻道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史蒂凡寻道的时候是怎么样
呢？他看见天开了，
他看到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第一段、第二段，史蒂凡讲他们的历史故事，提醒他们。
第一段、第二段，史蒂凡讲的历史故事，提醒他们，
带出了下面寻道的一个结果。
带出后面寻道的一个结果。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史蒂凡为什么对他们以色列的历史这么熟悉？
史蒂凡为什么对他们以色列的历史这么熟悉？
史蒂凡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和见识，能够点出他们的情况？
史蒂凡有没有智慧可以点出他们的历史？
就是因为他走过了灵命扎根的一个曲折。
因为走过了灵命扎根的一个曲折。
灵命扎根的操练，就是养兵千日的那一个岁月里头。
灵命扎根的阶段就是这个两边
养兵千日。
两边千日的一个阶段。
史蒂凡在神面前得着了属灵的根基，
史蒂凡在神面前得着这个属灵的根基，
所以他会带出第二段、第三段的讲道的这一个情况，
所以带出第二段、第三段讲到，
也能够带出他最后为主寻道的这一个心智，
能够带出最后为主寻道这个心智。
在叙述往事的这一个段落里头，
这是往事这个阶段。
如果你去看。七章的开始一节到四十七节，
如果睇第七章开始一到四十七节，
他说到了好多的人物，
佢讲到好多人嘛。
比方说，他先讲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应许、立约等等的事。
首先向亚伯拉罕呼召、选召应许嘅事实，
他也能够说出神与约瑟同在。赐恩惠给约瑟，赐智慧和祝福约瑟的这一些的往事，
也讲到他同约瑟同在，施恩祝福这个约瑟的往事。
他也诉说到摩西的情况，
他都讲到摩西的情况。
摩西被神所磨练，
摩西被神磨练，
神向摩西显现说话，
但是摩西显现说话，
又让摩西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就摩西明白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到后来，神立摩西为以色列人的首领。
后来，神立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首领。
最后，他稍微提到了大卫和扫罗为神建殿的情况。
就他大约的提到大卫和那个扫罗为神建殿的情况。
史蒂凡怎么会有这样的知识？熟悉以色列的情况呢？
所以他因为咱们其实熟悉以色列的情况呢？
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往事、以色列的人物、
以色列的历史往事人物，
他怎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
他怎么拥有这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
就是因为史蒂凡，
走
过了灵命扎根、养兵千日的磨练。和栽培，
因为他走过了这个灵命扎根、养兵千日这个栽培。
在第二段忠言逆耳，
在第二段忠言逆耳，
这是七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三节所说的。
第七章四十八到五十三节所讲的，
史蒂凡说到神殿里的一些的情况，
史蒂凡讲到神殿里有一些情况。
史蒂凡说，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
即系喺讲到大卫嘅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神预备居所。
我来读，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殿。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你们这应作景象， 心意而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预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预者卖了杀了。你们受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此地方为什么能够看见这里头的意义和奥秘？
这方为什么可以看到里面的意义和这个奥妙？
他怎么能够洞察到这里头的先祖对他们先祖之中的这些的情况？
他怎么洞察到这个先祖里面的这些情况？
就是因为他走过了灵命扎根的这一个学习的课程。
听我讲过一个灵命扎根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第一段落和第二段落放在一起，
如果将第一和第二段落放在一起，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是史蒂凡玄道的讲道正道。
然后头先所讲的史蒂凡这个宣道这个讲道，
如果你去读这一段经文的话，
你读这段经文的话，
你会发现当史蒂凡讲这一个正道的时候，
你发现到史蒂凡讲这个正道的时候，
他是心有成竹，
他心有成竹，
他是滔滔不绝，
滔滔不绝，
他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在那里讲道出来，
即系雄松松咁样讲出嚟。
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把以色列人过往1300年、1400年的历史的人物和重点，把它诉说出来。
能够好短嘅时候，真系只系以色列人1300多年嘅历史人物都讲出嚟。
他能够知道在这历史里头的是与非，
佢能够知道历史入边嘅是与非，
好与坏，
好与坏，
不单单是这样，
唔单单系咁样。
但实际上在这一段讲道里头，
即系喺呢段讲道入边，
他还能够引出先知书阿摩斯书的一段的话。
就说两句经济是阿摩西西的别的点是吧，
这一个就是实际使徒行传7:42-43，阿摩斯书的5:25-27的话完全一样。
在7:42-43的阿摩西西25章里面完全一样的。
他说正如是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没落的帐幕和礼盘神的心，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这是史蒂凡在讲道的时候能够引用到阿摩斯的话。
这个其实在讲的时候能够引用到阿摩斯先知的话，
不单单是如此，
不单单是这样，
他又能够引用并且背出以赛亚书里头的经文。
他能够引用以赛亚能够背出以赛亚以赛亚书的经文说话。
以赛亚书66:1-2，
以赛亚书66:1-2，
这是在使徒行传7:49-50同样的。
在使徒行传7:49一样的。
他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就是我所造的吗？史蒂凡知道，
史蒂凡知道，
一切敬拜的中心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
一切敬拜中心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身上。
史蒂凡知道，
史蒂凡知道，
神所有一切的旨意都是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所有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
那么我们就要问，
那么我们就要问，
史蒂凡，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学问、智慧、眼光和启示呢？
史蒂凡，你怎么有这样的学问、知识、智慧、眼光呢？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因为我走过了前奏曲，
因为走过了前奏曲，
我走过了灵命扎根，养兵千日，
我走过了灵命扎根。两兵千人，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头，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被神所磨练，
我被神所磨练，
我被神所塑造，
我被神所塑造，
我被神所栽培，
我被神所栽培，
所以才会带出这样的结果，
所以就会带出这样的结果。
在这一段里头，
在这段里面，
实际上的讲道就结束了，
实际上讲道就结束了。
结束我们就看见实际环为主寻道，
这个我睇到实际环为主寻道，
实际环为主寻道，
实际环为主寻道，
乃是实际环交响乐曲第二乐章的一个高峰，
在这个实际环交响乐曲第二乐章的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
也可以说是实际环交响乐曲的一个高潮和高峰。
你说这个实际环交响乐曲边一个高潮，一个高峰，
也可以说到是实际环的侍奉昙花昙花一现的侍奉的顶点。
你说实际环一个昙花一现的侍奉的顶点。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实际环寻道的情况。
你说我现在实际环寻道的情况。
这是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
第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实际凡咬牙切齿，但实际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拢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打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实际凡呼一主说：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
弟兄姊妹，你哋冇注意到？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喺约翰十九章三十节，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样说，
会咁讲？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叫灵魂交托神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要快要去世的时候，他说：将我的灵魂交在神那里。
耶稣十字架上将弃绝的时候，他这么说：我将我灵魂交给神手所入边。
那么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这样说了一句话。
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上，耶稣讲了一个句话：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两句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个将他自己的灵魂交给神，然后求神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个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是将他灵魂交在神手边，第二就是求神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做什么。
你注意到没有？
你注意到没有？
实际凡寻道的时候，
你在玩孙斗的时候，
在七章五十九跟五十六十节这样说，
他就五十九六十节这么说：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实际凡呼一主说：求主耶稣基督接纳我的灵魂，求主耶稣基督接纳我的灵魂。
下面
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他不但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主的手中，他还跪下来为这些用石头打他们的人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晓得。说了这话，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睡了。
他说这句话之后他就睡了。
接着来，下面是非常宝贝的一段经文。
接着来还有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
五十五节到六十节，到五十六节说，
五十到五十六节咁样讲。
但实际上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天为史蒂凡开启，
天为史蒂凡开启，
主耶稣为史蒂凡站起来，
主耶稣为史蒂凡站起来，
迎接这位用生命侍奉忠心的信徒史蒂凡弟兄，
迎接一位用生命侍奉的忠心的仆人。
这就是史蒂凡用生命侍奉的一个荣誉和冠冕。
这个就是史蒂凡用他生命侍奉这个荣耀和冠冕。
有人说后来保罗所收到的冠冕就是史蒂凡，
有人说保罗学长讲的冠冕就是史蒂凡。
弟兄姊妹们，
弟兄们，
史蒂凡的昙花一现，
史蒂凡的昙花一现，
为主寻道的侍奉，
为主寻道的侍奉，
值得吗？
值得吗？
有价值吗？
有价值吗？
那我上一次也引用到这里，那么回首百年寻道血，
我就会回首百年的寻道血。
那么有一位姊妹她所写的最后的信，
有位姊妹她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我来读给大家听，
我不读给大家听。
那么这一个是 Elizabeth Edwater， 28岁的时候为主寻道，
28岁的时候为主寻道，这位姊妹
是7月16号，1900年，
在1900年7月16号
为主寻道，
为主寻道。
他是在中国的山西，
在中国的山西，
还有在侯利市，我就不太清楚这个地方。他说：“亲爱的，我是何等可想见你们一面，但恐怕不会在地上讲。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这样亲密如我兄弟姐妹般的人，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主奇妙地与我亲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养，但神把那种感觉也挪走了。如今我只求赐恩典，必能勇敢面对可怕的绝局，痛苦会很快过去。哦，随之而来将是天门大开，欢迎我们的甜美。这是这一位寻道者所写的最后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主所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侍奉岗位和领域上，
我们在每一个主所派给我们每一个侍奉岗位上面，
能够忠心的侍奉，
能够忠心的侍奉，
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的侍奉这一位神，
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这位神。
那么这是史蒂凡交响乐曲的主题曲，
这个就是史蒂凡交响乐曲的主题曲。
那么主题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主题曲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神恩待我们，下一次我会分享前奏曲和后奏曲。
如果神恩待我，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前奏曲。
前奏曲就是灵命的扎根，
前奏曲就是灵命的扎根，
后奏曲乃是荣耀的欢呼，
后奏曲是一个荣耀的欢呼。
求神恩待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恩待我们，
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在神所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领域里头，或者是在教会里头，或者是在家庭里头，或者是在团聚， 或者是在小组里头中心的侍奉。
我们能够给神分派的岗位上面，有个中心的，无论是家庭、在教会、团契里面去侍奉他。